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李崇恩欢迎你收听教会历史课程。今天呢，来到了第11讲。我们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的，今天呢，已经是第11讲了。希望呢，你能够按时来收听节目，好好的学习。如果遇到什么的问题或者是疑难呢，也可以主动的提出，我们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交流。在上一次我们第10课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过，基督教会呢，在公元6世纪末期，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的1000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叫中世纪时期呢，创下了一个辉煌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正当西罗马帝国在外族入侵之下宣告败亡的时候，罗马教会却带领了在西方的教会重整战乱之后的社会秩序，并且呢，由教会来肩负艰巨的使命和双重的任务。这双重的任务呢，一方面是感化那些原本是信奉异教或者是信异端的蛮族，带领他们呢成为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另一方面的任务呢，就是教化未开化的一些的蛮族他们在教育水平上呢是远远的落后的，教育他们，教导他们，复兴呢罗马的文化。蛮族所成立的新兴国家呢，在他们入侵之后的500年间，已经先后成为了基督教国家，这当然呢是宣教的成果哈。再过500年后，这些国家呢又各自发展出基督教文化的一些民族的特色，奠定了中世纪之后整个欧洲文明进程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会在中世纪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完成了时代的使命，回应着社会的需要。而这种的回应呢，有3方面是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方面就是上次谈过的宣教运动的普及并且拆传的工作。第二方面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教皇制度的强化，有一个呢很强的很牢固的、很凝聚的这样的领导的机制。至于第3方面呢，是修道主义深化当时的属灵生命，那这方面呢就留待下一课我们来讨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来到呢继续认识中世纪教皇制度的那个强化，当中有它兴盛的过程，但兴盛之后呢就去到这个衰败。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中世纪这个教权的兴衰这种的发展概况。我们之前说过，罗马主教大贵格利介绍了他的身份，他的影响力让他呢被公认为第一位的教皇。他呢实行了改革，统合了救济的工作，管理修道院，推动宣教等等，使得罗马教廷呢相当的关注社会了，也参与了政治的运作了，建立起非常集权的一种中央管辖的制度，这样也巩固了罗马教廷的领导的地位，远胜于在东方的教会。在往后相当成功的外族宣教运动当中呢，罗马教会又得以 成为众多新教会的宗主，成为了他们的母会，权力范围更见庞大了。发展到主后八世纪的末期，当时的教皇呢，就与法王培平达成了协议，教廷呢，公开的为法王，为法兰克王加冕，承认他的地位。而之后呢，法王呢，也很主动的回报解救罗马，免受呢伦巴底人的威胁。看到了政权与教权的关系呢，日益的紧密起来。而后来的法王查理大帝自称呢，他的国家卡罗林王朝呢是神圣罗马帝国，并且呢在主后800年的圣诞日接受了教王利奥三世的加冕。这个行动显示了查理曼呢不单是法兰克的君主，更是整个西欧的真正的统治者。而这一个教皇史无前例的加冕的行动，又好像的说明教皇的地位呢高于君王啊。那么教会与政权之间的彼此去推崇、彼此去肯定呢，可以说呢是绝对的互惠互利的。由于皇室的支持，当时啊罗马教会的气势、地位也是更上一层楼了。说到教廷、教皇他们的教权的兴起呢，以下有几位是大有权力的表现的教皇，我们值得来留意一下。当中贵格利七世可以说是11世纪最出色的教皇，他把教皇的权威推展到了最高峰，当时连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都曾经要向他来负荆请罪，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王位。贵格利七世呢，也重新的挽回了神职人员属灵领导的地位，这些都是他的功劳。至于呢，伊诺森二世，他就成功的对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且呢，用主人与奴隶的身份来比喻教皇与主教的关系，强调呢教皇地位的无与伦比。到了伊诺森三世，他是第一个使用基督的代表这个的宣称的，教皇是基督的代表，也说明彼得和他的继承者呢，不只有着这个管理教会权柄的传递，而这种权柄呢不只向教会的，而且更加呢是向整个世界来说的。而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罗马教廷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终于就造成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而这个分裂的背景成因呢，其实已经潜在相当久远的了。我们首先从政治上说起吧。当初呢，在罗马帝国里面呢，随着首都东迁到康斯坦丁堡，东西方两组的教会呢，那个的隔阂已经开始，并且呢日渐的深化。因为东方教会使用的是希腊文，而西方教会用的是拉丁文。东西方教会呢，有着他们自己发展的一些的特色特点。到了后来，罗马帝国呢不再存在，当日的西罗马呢已经变成了许多新的邦国王侯的统治区了，他们主要呢是入侵的外族。至于当日的东罗马帝国呢，往后也发展成了拜占庭帝国。 那西方的罗马教会呢，由于在当时比较混乱的局势当中，一直呢都是做这个首领的，做领导的，并且呢以教王呢自己以彼得的继任者来自居，很快呢就建立起一种超然的姿态。至于东方以康士坦丁堡作为中心的教会呢，他们因着要面对一个相当强大的帝国，就是拜占庭帝国，所以常常呢要与政府政权呢在周旋，结果东西方教会发展的形式、发展的架构呢也变得呢十分的不同。当时东西两方的基督教会由于沟通上的不理想，产生了不少教义上的争论，其中的一个争论呢，原来是关于复活节的时间的。因为东方教会一向呢是根据逾越节来计算复活节的日期的，可是这种方式的计算呢，就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呢，犹太人的逾越节呢，不一定是在星期天、星期日啊，那怎么办呢？好像不太好，所以在西方的罗马教会呢，他们反而呢没有这个限制，他们决定呢把复活节呢定在星期日、星期天这一天。这当然呢一方面解决了东方教会因为按照逾越节来计算带出的一个的缺陷，不过呢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了，就是复活节没有办法与逾越节呢连在一起，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争论了。到底呢是应该维持在星期天呢，还是按照传统的逾越节来计算呢？大家呢各有这个坚持。好了，再我们看看别的一些争论的例子哈。另一个争论的例子呢，就是东西方教会关于图像敬拜的问题，图像的问题。东方教会呢，由于皇帝的干预，所以在图像问题上呢，就常有一种反反复复的立场。至于西方的教会呢，一向对图像是有一种容忍的态度的，而且是有一定程度的推行的，就是那个尊重图像，甚至呢借图像来帮助敬拜等等哈。那结果呢，就西方往往对东方的一些的政策呢提出他们的疑问，但是双方呢却没有能够协调解决的地方。另外一个争论呢是关于尼西亚信经的，关于尼西亚信经当中的一句话，西方教会认为圣灵是从父和子所差降临的，那这是东方教会的立场，圣灵是从父和子所差降临的。至于东方教会呢，他们却认为圣灵单单是从父所差而降临的，圣灵单是从父所差降临的，这也成为了东西教会的一个长久的争论哈。争论的另一点呢，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圣餐的这个施行的。当时东方教会用的饼呢是有教的，西方教会用的饼呢是无教的，到底是有教还是无教呢，也是一个争论的要点哈。而除了有争论之外呢，东西教会双方呢常常都是坚持己见的，实在呢也真的很难去协调哈。当然呢，双方教会他们所身处的政治环境，加上他们所依靠的政权那些政权的强弱变化等等呢，也会直接的影响到教会之间他们的地位与独立的能力的。除了以上我们看过的一些信仰表达上的争论分歧之外呢，中世纪前期导致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综合成为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是 政教关系的影响，政教关系的影响。当时呢，东方教会是比较容易受到政权的辖制的，因为教会呢真的有这个需要听命于政权啊，作为一种的依赖。而西方教会呢就比较长期享有一种自主的地位，甚至乎啊，有时候他们的地位呢更高过国家政权。所以呢，西方教会认为教会是应该在属灵的事上完全独立的，教会的权柄更应该在国家之上。因着彼此之间的这方面的旗舰纷争，结果呢也造成双方的冲突，终于呢构成了东西方教会的一道的裂痕。第二个我们综合之后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东西方教会的领袖一直彼此之间呢都在争夺着作为基督教会的那个最高的领导权，有这个的争取的时候呢，自然互不相让了。罗马教皇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乎呢曾经不惜伪造文件，假传谕旨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说呢是有这个条文的根据的啊，说呢他们的那个地位呢是有了确认的。结果呢导致东西双方水火不相容，最后呢要分裂。第三个经过综合的原因呢，就是东方教会的表现呢比较自满自足，比较关心的聚会礼仪，而西方教会呢就积极进取啊，很主动的去宣教。在这一方面呢，双方的态度不同，差距更大，发展呢也有所不同。所以呢就常常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呢，西方教会跟东方教会呢产生了摩擦争执啊，都是呢带来呢很复杂的一些影响的因素的。终于呢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的分裂的高峰啊，促使教会东西方的教会呢在主后1054年正式的分裂。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好，我们现在来呢比较详细的看看这个东西方教会分裂的情况。在1054年，西方罗马的教皇利奥九世委派了一位全权的代表呢来到了东方的康士坦丁堡。这位代表出发的时候呢，他对自己的使命呢有一个了解，就是呢他呢是作为罗马的主教长，是教皇的一个全权代表，是全权的代表。而当他到达东方的时候呢，发现东方教会对他的接待表现得相当的冷淡，跟他原先想象当中热烈的接待呢那个场面呢相去甚远。因此呢他就相当的不满，并且采取了很激烈的一些行动，公开指责东方的主教长，并且呢要把对方，就是把东方的主教长呢公开赶出教会，就是要革除他的教籍，并且禁止他领受圣餐。又写了一封的咒诅东方希腊教会的信，把这封信放在呢圣座上，就呢非常愤怒的离开走了。那东方的教会呢就把这位代表的行动呢视作为对东方教会主权的挑战，因此东方的教会也同样的在公开的场合呢正式的宣布革除罗马的教皇、罗马的主教长利奥九世的教籍。自此之后，基督教会呢就这样一分为二了，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各自为政， 东方正统教会，简称是东正教，又称呢希腊正教。他的属地哈，当时能够领导的管理的属地呢，大致是俄国、巴尔干半岛，还有亚细亚的西部。在分裂之后呢，东方的教会呢曾经一度十分的复兴的。但是1453年随着康士坦丁堡的陷落，东正教在俄罗斯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1523年甚至于呢，有些的作家称莫斯科做第三罗马，让他呢与过去的罗马还有康士坦丁堡相提并论了。不过后来因着各种的原因，东方教会的影响力呢就开始逐渐的走了下坡。至于西方罗马教廷所领导的教会呢，主要的属地是欧洲西南还有美洲的南部，而其余呢几乎各地都有啊跟罗马教会有关的教会呢出现哈。西方由于各种的优势加上东方教会本身的衰弱，因此呢西方教会渐渐的成为了当时基督教里头呢唯一左右大局的势力。因此在中世纪的后期，当我们说到基督教会，自然呢那个焦点其实是落在西方罗马教廷所领导的教会群体了。就在罗马教廷哈啊看来呢一枝独秀，这个教皇的权力也是无可争议的时候呢，其实并非代表了教会历史可以乘风破浪继续顺利的前行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借着权力名位的争族来建立起的教会呢，从来就不是信仰上的一个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建立属灵的国度，我们就知道呢，不是靠权力，不是靠地上的那些的地位的。因此我们发现当时教会所走的路呢与神的心意呢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教皇们他们往往呢置身在教权和政权的一些的纷争角力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呢安定下来好好的整顿教会内部谋求改进。于是教会因此受到了亏损，长期呢与帝王之间去争权夺利的结果呢，就是导致教皇体制步向衰败的道路。所以发展到了中世纪的后期，由于教皇他对于宗教信仰圣经已经变得呢全部关心，所紧张的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权位还有野心。加上呢真的有多位的教皇啊，他们的表现呢令人相当的失望，所以教廷呢变得啊越来越混乱了。就像主后1370年到1377年教廷被迫迁到了法国，历史上呢称这一段时期呢为教廷被掳期。70年之后教廷虽然能够重新的回到罗马，但是呢声誉也大不如前了。更曾经同时出现有两位的三位的教皇同时存在同时争权相互咒诅彼此攻击的这样的混乱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教廷在百姓的心中呢声誉日渐的低落，圣职人员呢啊本来呢是啊要守这个独身的，但也出现了随意的娶妻纳妾，道德生活相当的败坏。又因为经济上的需要呢，教会啊大量的买卖圣职，大量的抽税，又任用私人，信徒对教会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不满，并且呢对罗马与整个的教会制度呢，民间也产生了疑问，也有越来越厌弃的发展了。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开始出现了相当有势力的一些的王国，这些国家呢纷纷割据土地 自立为王，有些是支持教会的，但也有一些呢已经开始否认教会的权利，并且呢凡事以本国作为优先的考虑了。中世纪后期可以说是民族意识觉醒兴起的这样一个时期，欧洲诸国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抗拒外来的势力，所以呢教皇的带领、教皇的干预都是呢被他们要排斥的范围之内的。因此我们看到发展到这个时候呢，教权和政权之间呢就多有纷争了。新兴王国渐渐有了足够的势力要脱离罗马教廷的集权管制，导致各地的宗教势力逐渐的就与罗马教廷对立起来。这些形势既造成教廷本身要推行内部的一些改革，也促成了更彻底的更新改革的外来的呼声。所以呢，这几百年来教会和政权的角力争竞，真的导致教会呢很多的亏损，一方面浪费了人力物力，另外也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和见证。但庆幸的就是在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呢，我们仍然看到神的作为，神正在预备忠心的合用的仆人呢，可以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呢拨乱反正，好显出主的信实与荣耀。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11讲，请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投入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健。
Thank you.